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每一个月有背圣经的一个主题啊，一月份重在敬拜方面，二月份就重在圣经，所以我们都会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二月份我们以圣经为主题，那么其实我们整年的一个主题是论到与主同行，与主同行要好好读神的话，要有主的道来指引，所以这一年与主同行，与主的道也密切的发生关系，好好追求。那今天我特别要跟各位分享，圣经是这么重要，圣经它的权威到底建立在哪里？圣经为什么是这么值得我们看重，值得我们背诵的？那么圣经的权威能够建立，你就会很受吸引，很乐意多读圣经，多背圣经，多行圣经。我们知道十六世纪改教运动，马丁路德带领改教运动最重要的三件事情，虽然有很多事情，马丁路德贴了95条在威登堡教堂的门口，但是现在回头来看，改教运动三大支柱，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唯独圣经是真理的源头。那么另外两点我是附带跟各位提一下，那么也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第一，唯独圣经，各位猜一猜，第二也是四个字是什么？因信称义，答对了，因信称义。那第三也是四个字的，请各位再猜一下，唯独圣经，因信称义，还有四个字一样重要的，那我告诉各位哈，就记住，叫做全民祭司。在改教运动的时候，这三个是最基本的。我们今天不讲因信称义全民祭司，今天要强调圣经。我简单说一下什么叫全民祭司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你不必借助主教，借助神父，借助其他的教阶人员带你到神面前，帮助你祷告。你不必向神父告解认罪，由他来向你赦罪，你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神会垂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神，我就简单说过去。那么另外一个因信称义，因为当时越来越注重你信之后的行为表现要达到某一种的标准，要补数，那么甚至于捐款 可以买赎罪票等等，那么这一个就把因信称义唯独因着信变成了靠自己的一些功德可以在神面前得到神称义，神赦免罪过。所以马哈丁路德最重要的一个导火线，就是因为当时教皇要求奉献盖圣彼得大教堂，就是今天还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这个大教堂盖了120年，要很多的钱，所以到处捐款。在捐款里面有一项，就是你可以买赎罪票。当你的钱去买赎罪票，不但自己的罪可以得到救赎，而且我们祖先的罪也能得到赦免。所以卖赎罪票成为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导火线，他的95条大半跟赎罪票有关。那么这一点我们现在也不讲，改教运动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信仰神的真理在圣经里面显明出来。那当时教会的会议跟圣经有一样的权威，当时教皇的口谕跟圣经有一样的权威，当时赐经也有相当的权威。那么赐经是一直到改教运动之后，天主教的天特会议才把它定为正典，跟圣经一样权威。但是改教运动的时候，赐经的权威已经是非常的大的权威，跟圣经差不多了。那么我们知道天主教圣经比我们多14本，多的14本叫做赐经。这个赐经是两约之间犹太人一些宗教文献，那么这一些文献跟圣经的权威来说是次的，所以现在我们叫做赐经，不能跟圣经同等地位。但是因为两约之间犹太人常常用的叫做74译本圣经，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叫74译本，是70个文士用70天翻译完成希腊文，公元前大约275年。当这一本圣经到处流传以后，有14本两约之间的宗教文献就被放在74译本的后面。到了公元300年左右，非常有名的学者就是耶柔米 Jerome， 把这一本希腊文的圣经翻成拉丁文，变成所谓的5+译本，这个 Vulgate。 到整个中世纪到现在是天主教最重要的圣经，拉丁文的译本，就把那14本翻译连在后面。所以在中世纪5+译本里面就多了14本的赐经，赐经就成为信仰里面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一直到了1546左右，天主教的天特会议把赐经定为跟圣经一样的权威。那么这个赐经为什么我们觉得不恰当？因为赐经里面有一些教训是其他圣经都没有的，是有一点超越过了一般的信仰。比方说当时马加比传是赐经里面的2本书，记载马加比革命的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而马加比传的里面记载有一些为了革命而牺牲的那一些以色列军人，这一些军人他们就为他们祷告，为这些牺牲军人祷告，借着为这些军人祷告，希望这些军人能够得神的赐福，也就是为已死的人来求福。 那么这一个在其他我们圣经都没有的，但是马加比传里面就有，以至于以后变成我们可以为已死的祖先来祈祷来赎罪，买的赎罪票不但你自己有效，你还可以为你的祖先，他们可以从炼狱的里面早早的超脱。那么这样的一些在赤经里面的不够完整的教训，以后马丁路德改教授都不要了，唯独圣经，只有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是我们接受神真理的源头。那么圣经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权威根据，我们就有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可以背诵它，我们可以靠主恩典去实行它。啊，圣经我们相信神是乐意把自己向人启示，神把他自己的奥秘向人启示，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向人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把创造到永恒向人表白，神把他的美德慈爱公义圣洁真理向人表白，神也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也照着预言去实现。那今天我就把几个最基本论到圣经权威的一些理由在你们的讲义上面给你们印出来啊，因为太多，所以不印讲义的话实在很难在短短的40分钟讲得清楚啊。那么请各位看看手边的这张白的讲义啊，我下面跟各位列出几个理由，为什么圣经是有权威，神的特殊启示啊。第二点到第七点都是理由啊。第一点是引言，第二点圣经本身的主张啊，让我们了解这是神的启示，有神的权威啊。圣经本身主张什么呢？我列四件事情出来啊。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记载，这是神的感动而成的书，所以我们所背的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默示啊。这个默示这两个字的原文就是吹气的，圣经是神所吹气的，神吹气的意思就是神在人心里面感动，神让他的话借着人来写出来。圣经不是一般人的书籍而已，是神在人心里感动然后所完成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都是圣灵感动，他所感动的方法不是用机械式的，人只变成机械，神是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笔法，不同的背景，表达神的思想和意念。比方说你读保罗的书信跟约翰的书信，你就发现他的文笔不一样，他的论说不一样。约翰常常用生命来表白他所传的道，所以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讲耶稣就是生命，是生命的粮，是生命的水，是葡萄树，那个生命的功能。那么整个约翰福音很多讲论生命，很多讲论真理，讲论这一些词句是跟马路加福音跟保罗书信都不一样。那保罗写的书信他用的是称义，用的是成圣，用的是一些法律的用词，在罗马法律界大家所明白的。那当然还有保罗的逻辑，保罗的辩论，那么这些词句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却表达出神的信息，这叫做神的默示。神在保罗心里默示，神在约翰心里默示，把神的旨意透过他们 表白出来。如果你好好读圣经，有的是历史记载式的，有的是诗歌式的，像诗篇，有的是箴言式的，有的是智慧型的言语，像传道书，那么有的是一些书信，那么各种不同的形态是圣经的组合。不管怎么样，圣经是神所默示，神在感动，神让人把他的话表白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神默示、神感动这个话很多，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背的这一节。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那一些先知也好，那一些写圣经的人，他们都自认他们是神的代言者。所以在撒母耳记，撒母耳记里面就记载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的说话，耶和华的话在我的口中。大卫写下很多的诗篇，在诗篇的里面他说这是神的灵感动他，是神的话在他的口中。当耶利米先知出来传道的时候，神告诉耶利米，我已经把当说的话传给你。所以耶利米出来讲道，他不是讲自己的话，讲的是神的话。当阿摩斯先知出来传道，他说这是主耶和华在发命令。什么人能够不说预言呢？他说预言，传讲神的道，是神在发命令。那么在圣经的里面，你会发现有许多许多这些作者就宣告说神的灵感动他，神的话在他口中，神在发命令，神把当初的话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就把神的话说出来。圣经里面作者与作者之间也是互相的印证。在新约的作者路加写到使徒行传，他就说旧约里面当大卫讲话的时候，是神借着圣灵托大卫的口说话，说的话是神的话。那么在新约里面，彼得论到保罗的书信，彼得这样说，神赐给保罗智慧，所写的书信跟其他的经书都是一样的，不能够随便的乱解，若乱解会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圣经作者的见证，作者作者之间彼此的见证。那么最要紧的一样，圣经中间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见证。主耶稣到地上来，永生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说一句话，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要应验经上的话，从摩西的书、先知的书到诗篇的话都要应验。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天地废去，他的话不能够废去的。那么主耶稣到地上来常常为圣经做见证，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他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要到他的面前去得生命。主耶稣为圣经做见证，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启示，这是神借着人把他的旨意宣告出来，天地要废去，主的话都不能废去。当有这些圣经本身的见证，我们知道这一个就不能乱讲的，他所讲的真的是可信的。那等一下我们还要从很多点再来看，为什么他们这样自己讲是可信的呢？那么我们岂不是也可以自己随便讲吗？那不行的。圣经这一本书的特点，它是有四十几个作者来联合完成的，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但四十几个作者，还将近1600年的时间来组合成的。最早写圣经的是摩西，摩西被神感动，在公元前大约1400-1500年就得到神的指示，然后写圣经，写的是开始的摩西五经，创世纪到生命纪。 那么最晚一本写成功的应该是启示录，大约在公元97年98年，启示录在公元将近98年100年，摩西公元前大约1400-1500年，加起来就将近1600年之久。圣经是40几个作者经过1600年渐渐完成的，神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人，经过不同的背景，经过不同的历史来完成的。那有些人是很有学问的，像摩西，像保罗；有些人是牧羊人，像阿摩斯；有些人是医生，像路加；有些人是渔夫，像彼得，像约翰；有些人是君王，像所罗门，像大卫；有些人是宰相，像但以理等等。那么这样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教育背景，写好之后收集成为一本书。那这一本书里面的主题是相同的，里面所讲论的是一个目标，是什么主题，什么目标，都讲论神在基督里面的救恩，神怎么样要拯救人类。神创造人类故事讲很短一点，人类堕落离开神，需要神的拯救，讲了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失去了乐园，神就开始预言这个救恩的临到，神就开始说这个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从一开始就预言到神要拯救，那女人的后裔就是将来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到世界，要让魔鬼的工作败坏，在十字架上面打败了魔鬼一切的权势。然后就继续讲神呼召人，神希望人回到他的面前，用许多许多的办法，最后呼召了亚伯拉罕，希望成为多国之父，信心之父。神借着亚伯拉罕赐福万国，不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后又远离神，神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就实现了他的拯救。所以主耶稣基督借着女人的后裔，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降世为人，完成了他救世的计划。你去读40几个作者经过1600年，有的被圣灵感动预言耶稣要来，然后有的就记载耶稣来了，有的就说明耶稣来了做什么事，有的说明耶稣做的事对人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圣经。为什么圣经这么宝贵？你好好读圣经，好好研读，你就发现神在后面感动这些作者，不断的渐渐的把他的启示完整的表白出来。那你越读越奇妙，越读越奇妙。等一下我就要讲一些旧约的预言，新约就完全的实现，讲主耶稣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就实现了，奇妙的实现。那甚至一些历史事件的预言都能够奇妙的实现。所以圣经40多位作者1600年，在亚洲，在欧洲，在非洲来一同写完成，用希伯来文，用亚兰文，用希腊文三种文字来写成，用各种不同的文体，诗歌文体，箴言文体，智慧的言体，历史性的记载，有书信式的记载，还有启示文学式的记载，在各种情况之下完成的，却有相同的主题，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保罗写到提摩太后书，他说圣经都是神所什么的，大家说默示的，这是奇妙的不得了，这是神的作为。如果你知道神默示1600年 借着这么多人要把他重要信息传达出来，我们怎能不爱慕圣经呢？当我们知道神愿意与我们同行，神也期待我们跟他同行，跟主同行很要紧的是把主的道存在心里，因为照着主的意思你才能跟主同行。好好的吸收圣经，研读圣经，遵行圣经，神必赐福，必与我们同行。那么下面我们要再讲为什么圣经是有神的权威呢？因为圣经里面有很特别的预言的应验。预言是事情没有发生，神就先借着先知们传讲了。神借着先知们传讲的预言有很多，我想第一个最多的，最让我们惊艳奇妙的，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就是神要差遣救世主降世拯救人类，神要解决人类与他为仇的问题，要赦免人的罪过，要把新的生命给人。这一切从旧约里面的预言至少300多处，你好好去发掘的话，300多处神在旧约就讲论弥赛亚要来。我刚才说到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一件事情也是一种形态的预言，也真的就实现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真正称为女人后裔的只有一位，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借着童贞女玛利亚而降生。其他的人类都是男女的后裔，唯有主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的确被蛇伤了脚跟，被钉在十字架，他受尽羞辱，他为我们的罪是付上了极大的数价。主耶稣像女人的后裔被蛇伤了脚跟，但是就是借着十字架，主耶稣败坏了魔鬼的权势，败坏了魔鬼罪的权势，然后他死里复活，败坏了魔鬼死的权势，所以主耶稣就伤了魔鬼的头。今天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就能够得胜撒旦罪的权势，得胜撒旦死亡的辖制。有关主耶稣预言300多处太多了，所以有人就精选了60多处，然后把这60多处交给一位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就是韩德尔。当韩德尔读了这60多节，从看到神在旷野呼喊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一直到最后羔羊在宝座上面歌颂羔羊的全能，这样的一个剧以后在世界各地公演，各位都知道这一个音乐圣乐名称叫什么？弥赛亚，我们诗班刚刚唱过的啊，感谢主借着他们上去年圣诞节给我们很好的敬拜。这个弥赛亚拿了这60多节大受感动，关在屋里面23天写完了弥赛亚神剧。那为什么？因为里面的内容感动他的心，讲到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要降生，要来安慰他的百姓，那一个伯利恒小小的城有君王要出现，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讲到主耶稣基督这么荣耀，不过他后来是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默默的无声。这一切的预言在旧约的里面把主耶稣基督的事迹都讲出来了。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 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